可以看到，哦，有。很高兴我们再次到神的殿里面一起来敬拜神。我们在这个10月1号有个受洗的洗礼哈，是我如果说有还有哪位朋友们还没有受洗的哈，当我们信主以后，最主要重点是我们相信了耶稣基督，接受他做我们的救主啊，这个就是我们得救了。但是得救以后，我们通常我们要有一个洗礼啊，那么向人来见证啊，我们接受了耶稣基督，然后向我们的亲人、向我们的朋友来告诉他们，我现在已经是一个跟随主的人啊，所以这个是很重要啊。所以啊，有时候我们需要知道说，我们不是只有心里面相信了我们就结束了哈，不是哈，因为我们需要。当然，你得救并不是因为那个洗礼啊，但是洗礼是一个见证。好，所以这个要大家，我们可以还没有信主的朋友们哈，或者是已经信主的，那么需要你想想看，如果你已经信主了，那还没有接受这个水礼哈，你可以跟我讲，或者跟我们长老讲哈，我们10月1号有个洗礼。那么第二件事就是我们在10月13号到14号有一个老师的主日学老师的训练哈。那主日学老师的训练是主要的部分就是很重要，因为我们的老师哈，感谢主，我们教会有很多忠心服事的主日学老师们哈，他们在服事中间，他们其实学习的也很多哈。当你教的时候，你才真正能够深入的学习哈。所以说，每一个人，如果你不是老师，你就应该是学生。啊，所以这是很重要哈。但我们在教会里面啊，有很多东西可以装备我们。我们从开始不信主，那么到我们接受了耶稣基督信主了以后，那么这是一个出生的一个婴孩啊，是一个小婴孩，是一个 baby 啊。那么这个婴孩呢，就必须要经过像我们人生的过程一样，在教会里面也是一样。当我们不信，刚信主，我们很多事情不知道啊。那我们对很多事情不了解啊，那这时候就要其他已经成熟的基督徒能够帮助这个还没有信的，让他们在这个过程中间慢慢的装备他们啊，慢慢让他们明白，让他们认识啊。所以我们的主日学有这个基要真理班、初信造就班，就这个意思啊。所以我们在初信婴孩的这个阶段，成长到这个所谓的少年、青少年这个阶段。那么这时候我们可能已经开始对信仰很多东西了解了啊，但是呢，我们还只是想到自己啊。那么再过去的，我们可能到了这个有点到了成人的一个阶段的时候哈，或者说是再进一步，我们到了做父母的阶段哈。所以当我们到了成人阶段，我们就不再为自己着想了。我们除了自己之外，我们会想到其他的弟兄姐妹啊，这是一个成长的过程。那么到我们做成父母的时候，我们就会生养。养新的这个生养儿女了，对不对？那我们就变成一个所谓的门徒的一个训练者啊。所以我们现在中间做父母的啊，特别是年轻的父母们，你的孩子就是你门徒训练的一个对象啊。所以我们要从这个循环中间看到，我们怎么样从还没有信主，一直到他们能够成长到做父母的一个阶段，然后我们才这个人才真正是被栽培成为一个门徒了啊。所以一个门徒不是只有到我结束，所以我为什么我们的主题是说，我们要做主的门徒，然后要使人做主的门徒啊。那么整个来讲就是做主门徒的意思，但是这个意思中间你看到，我们自己要先成为那个门徒，然后我们要带领别人成门徒，那么这样才是我们整个的一个环的过程。所以我们教会应该是我们现在就是朝这个方向来努力。我们怎么样看到三五年之后，我们有一些刚信主的，他们现在可以带领别人了，他们可以教导别人，他们可以引导别人来带他们出去传福音了。那么这就是我们可以放下我们的时间注重我们的目标啊，能够达成的时候，那我们就看到我们是一个愿意来成为一个带领，成为一个能够做这个成为一个能够门徒训练的一个教会。 好，这是我们希望我们照这个方向来努力，愿神来带领我们，来帮助我们。好，所以12月13号、14号这是一个主日学老师的训练。那么在13号晚上，礼拜五晚上7:30哈，是一个给大家都可以参加的哈，是你有兴趣都可以来的哈。那么你学了以后，在教会里面以后可以帮忙教主日学，那么在家里面可以教导你的孩子哈。那么主要是教导儿童怎么样传，怎么样来传福音哈，教导怎么样来传福音给孩子哈。所以这个是那个内容。礼拜天14号是有早上8:30到下午3点哈，比较长，是6个小时的。那么这个就比较是一个有点像，就是像门徒训练的一个课程了。所以你要参加，那必须要报名的哈。我们这个主日学的知识哈，宝军我们的主席他会给你们报名的地方哈，报名的这些资料哈，那个看一下，那么来学习怎么样你报名以后，那么是一个 commitment， 是一个一个尾声哈，就是说你报名了不是学了一下就不学了哈，因为这个课程比较长哈，是3天左右的时间哈，但是今年我们就做这一天一天的整个时间，加上礼拜五晚上，那么明年我们看看大家觉得这个课程适不适合我们来做啊？我相信是不错的一个课程啊，所以大家可以思考一下，你愿不愿意花这个时间啊？即使像现在我们年轻人，你还没有结婚或还没有孩子的，你也可以学习啊。在学习的过程中间，将来你有孩子了就很容易啊。所以这个鼓励大家能够朝这个方向来努力啊。好，我们一起做一个祷告。天父上帝，我们感谢你，谢谢你带领我们，让我们在这里来敬拜你。主啊，你是我们的主，万民都要屈膝，万口都要敬拜你。主啊，我们不是现在来敬拜你，我们以后也要来敬拜你。主啊，我们知道万民都要屈膝， 万口都要称颂。我们感谢你，谢谢你，求主你在这个时间把你自己的话放在我们的心里面，也高孩子的口能够讲得合适，能够按照你自己的心意。主，我们谢谢你，让我们有这段时间来看你自己的话语，求你听我们的祷告，奉靠耶稣基督的名，阿们。好，我们来放一段那个，这个我放过了哈，我再放一次，因为是蛮精彩的哈，我再放一次，就是所谓的可以找到哈，那个刚才那个底中帮忙放一下哈。因为我讲到祷告，我们现在星期五晚上的团契哈，有一个我们现在是讲，也是讲祷告哈，所以欢迎你来参加星期五晚上的团契。因为我们如果没有谈团契的生活哈，那我们就一样，我们可能就停在这个小孩这个阶段了，因为你没有办法跟其他的基督徒有深入的交往哈，这个是一个很重要的部分哈，所以我们知道教会的方面，我们学习中间，认识中间，更能够成长，成为合神心意的一个跟随他的人。然后还有就是，我们需要跟其他的弟兄姐妹有一个交通的时间。那么在主日崇拜我们比较难一点，大家我们完了以后吃完饭也差不多就走了。但是在团契里面，你有很好的时间，借着神的话语。如果我们只是谈谈天，只是social 一下聊聊天，这是没有帮助的哈。我们一定要根基在圣经的教导上面，那么再从神的话语上面，我们才可以让我们自己能够成为神的一个门徒。知道跟随耶稣就是要明白，我们上次讲了，只要用真理使你们成圣啊。我们这条属灵的道路，我们就是要向主耶稣。那么耶稣，我们知道他是完全无罪的，是圣洁的啊，那么是全知全能全善的一个神。所以我们是学习，我们当然永远不可能到那个地步，但是我们知道神的心意就是我们要学像耶稣基督的样式。所以我们要有团契啊，如果你还没有参加团契的话，鼓励你礼拜五晚上来。那么这是我们在这个部分，我们需要继续的啊，来求神帮助，一起的啊，在我们团契里面。当然礼拜五有些人可能很辛苦啊，下班就要赶过来啊，但是我按照有些弟兄姐妹他们来的也是可以的哈，你可以努力的哈。那么当然有些年纪大了是比较困难一点，开车这些问题哈。但是我们鼓励能够来的礼拜五晚上哈来参加我们的团契。 好，那么我们现在就在这个这个礼拜五晚上我们讲这个祷告的部分哈，这个团契里面，所以你可以来怎么样学习哈，那个祷告。今年我们就是讲到祈祷的大能哈，祈祷的大能哈。那么现在我们放一段这个影片，各位看一下。我想是一个很好的一个祷告，我们上次放过，我们再放一次哈，我们看一下。非常有力的一个祷告哈，这是我们学习可以学习哈，怎么样祷告？那么一个人就是我们前一阵子也谈过，一个教会，我们看他怎么样的成长，是一个怎么样的教会？通常我们看祷告会，大家可以看得出来哈。如果只是几个人在祷告，那通常一般美国的比例是大概5%到10%的人在祷告。这就是教会的祷告会哈。那么韩国教会为什么会复兴了很长一段时间哈？就是因为他们很注重祷告哈。他们有的是每一天早上都祷告啊。所以我想我们的教会过去，我知道我们的祷告会是需要继续的努力哈。但是请你们一定为祷告会祷告啊。我们这个神是信实的神啊。我们需要努力，我们需要摆上，我们需要来跟神亲密的一个关系，那么就要祷告。那么当然你在家里祷告是可以的，但是呢，当我们一起的祷告的时候，那么联合一起祷告是不一样的， 啊，所以如果可行的话，那么尽量的我们能来参加我们教会的祷告会哈。那么啊，巴不得我们都能够看到你们有机会能够来一起来祷告。如果你啊可以为祷告会祷告，那一定为在家里为祷告会祷告啊，不能来你也在家里为祷告会来祷告啊。我们希望我们的啊整个的教会是一个愿意祷告的教会啊。那么当然是有一段距离，但是我们需要努力啊，我们需要在这上面求神给我们的恩典啊，靠着圣灵的带领啊。所以我们可以学习刚才这个 war room 这个战争房间这个电影所带出来的这个人这个主角的祷告啊。那这个电影如果你没有看过，你可以跟我讲啊，我们可以找个时间再放啊。如果你要看，我们有中文的字幕的啊，所以这个是你可以你需要看的话，你可以跟我讲啊，或者是跟其他同工讲。所以我们向上帝祷告的时候，我们就把所有的凡外世界这些繁忙的这世界，我们把它放在外面，摒除在我们祷告的外面。啊，我们把这个里面讲到他有一个祷告的房间，就是他的 closet， 他的那个他的衣橱间里面祷告。啊，这个电影里面所讲的，啊，他把他自己关在那个房间里面来专心来祷告。当你关在房间的时候，你只有敞开，能够向上帝来敞开你自己，向上帝敞开你的心门，向他来倾心吐意啊。所以我们应该也学习怎么样在家里面，你有一个单独祷告的地方。当你来到那个地方，你可以跪下来祷告，你可以跟你的伴侣一起祷告，那么就会看见神怎么样让事情来成就。好，你就会发现，当我们在这个事里，这个专心的在这个房间里面来祷告的时候，这些世界上的这些所谓的试炼、所谓的失望这些事情，啊，一下子你就看见它就明亮起来了。啊，就我们虽然是觉得心里面很烦躁，但是你会发觉，当你愿意敞开，你向上帝敞开的时候，这些事情就亮起来了，看到亮光了，看到希望了。看到我们不是一个绝望，我们在主里面都有那个盼望。所以巴不得我们能够在那时候，我们跟上帝跟神来交谈，我们体会到他是真的是在跟我们在一起祷告，我们知道他对我们的祷告会回应，我们也知道我们立刻可以就感受到神已经答应你那个祷告了。当你能够祷告，祷告学习，你可以感受到。所以主耶稣呢，常常就单独的向他的父神来祷告，啊，然后有时候他在一天的繁忙之中，我想我们每一个人繁忙的时候，不一定会比耶稣基督繁忙，啊，他每一天所做的事情很多，啊，医治赶鬼传道，啊，最后他晚上的时候还要继续，常常还在晚上还祷告，啊，那么他做重大的决定，他也会祷告。好，这是我们为什么在这里今天这个题目是耶稣为信徒祷告啊。那么我们这个前面的啊背景我们前两次都讲了哈，啊，那么这是耶稣很重要的一个祷告啊。那么在17章的时候，他是临别的时候要跟他的门徒来嘱咐他们，来教导他们怎么样祷告，也为他们祷告。所以这是一个分离的祷告啊，圣经上记载的耶稣的祷告都是短短的啊，那么只有这两个是最长，一个就是我们所刚才我们开聚会开始的时候主祷文啊，另外一个就是这一篇啊，这是最长的一篇耶稣的祷告啊，那么就是约翰福音17章啊。那么17章上次我们提到，我们把它称作大祭司的祷告，就是我们知道在圣殿里面这一祭司，他可以把我们所啊要求神啊来赦免我们的事情，把我们带到神的面前来啊。那么这是我们在旧约的时候以色列他们的大祭司的作用啊，每年他们有时间来为这些信徒们，为以色列人祷告啊，求神赦免他们，求神来帮助他们。那么同样我们看到这里，我们为什么叫他大祭司的祷告，因为耶稣他的身份是一个祭司，大祭司的身份，他是君王的身份，他也是大祭司的身份，所以他可以通过借着我们，通过他我们跟神有一个交通，我们跟神有一个祷告的 啊，所以我们为什么说奉耶稣基督的名祷告，就是这个原因啊。所以这十七章是一个大祭司的祷告。那么我们知道，我们把它分作三篇三个部分啊。耶稣为自己祷告，第一个部分；耶稣第为这个门徒祷告，那么最后第三个部分，耶稣为所有的信徒祷告，也就是为信徒祷告。那么所有的信徒，你晓得，当耶稣基督他升天以后，这些他所带的这些门徒就开始把他的大使命来传开，然后他就这些使徒们，这十一个使徒加上后来又加了一个，就十二个哈，因为犹大他卖主，他已经走到灭亡之子了哈。上一次我们谈到这个部分，所以当这十一个使徒还有另外这个在选出来的使徒行传之后所提到的，那么他们把福音就带开，神给他们大使命，带开到世界各地去啊。所以我们知道，也就是在使徒开始以后，那么五旬节来了，教会就成立了。五旬节到的时候，那么当圣灵降临的时候啊，这个教会就开始成立。120个人聚会的时候，那么就是当时最初的教会。好，所以我们看到，我们可以说为所有的信徒祷告，也就是为教会来祷告。从那时候开始，教会就一直存在到现在啊。所以整个的教会啊，普世的教会，那么这是耶稣他在他离开世上，那么到天上去的时候，到父那里去的时候，他为啊自己祷告完，那么为他的门徒祷告。最后他为未来这些信徒祷告，也就是为教会祷告。好，我们看到为他自己祷告什么呢？还记得吗？他为他自己祷告，就是让父让子得到那个荣耀，对不对？那么他也为自己祷告，希望他回到他原来道成肉身之前的那个荣耀，因为他为了我们的罪，为我们的罪，他道成了肉身来到这个世上，以神，他是神，但是他愿意道成了肉身，变成人的样式来到世上，为我们的罪，最后就是在他这个离别之后，那么这十七章完之后，他就开始啊遇到就受难，然后最后他被钉十字架。好，这是我们看到他在这个人，在人这个，在他到世上这个阶段。好，那么他是以人一个完全人，他是个完全神，他也是个完全人的身份，在世上过33年半的时间。所以呢，我们看到这一段时间中间，那么他也巴不得回到父神那里去啊，同享父在创世以前就有的那个荣耀啊，也就是他父已经给他，他有那个荣耀，他和父同有的那个荣耀。所以我们知道说，今天我们所要看的就是耶稣为所有的信徒祷告啊，他为自己祷告呢，我刚才讲了两点啊。那么为门徒祷告是什么呢？啊，为门徒祷告就当时的门徒啊，这些门徒十一个门徒，也就是使徒了，为他们祷告，因为他是他最亲的这个范围里面的啊。那么当然他还有最亲的三个啊。那这但是这十二个使徒也是他最亲的部分。好，我们看到他为他们祷告什么呢？那么我们上一次的时候讲到，也提这个，第一个就是为他们也是合一啊，为他们这些能够合一来祷告。那么第二个呢，他就讲到让他们能够脱离那个恶者啊，就是脱离撒旦仇敌啊的攻击啊，他保守他们能够在这个神的保护之下啊，因为他们带着神的使命要去执行，神必与他们同在啊。所以当你愿意去做神的工作的时候，那么神必与你同在，就是神的保护在那里啊。所以我们看到很多宣教士他们所遭遇的困难不是我们所能经历的，虽然他们有时候是整个的家庭里面可能他的配偶啊，他的孩子都在宣教的工厂上，因为可能环境的原因，可能是受到迫害的原因，都已经死了以后，他还是继续在那个宣教工厂来服侍啊，就是因为他领受了这个神给他的呼召啊，虽然知道说在这个过程中间他要继续来努力啊，所以这个是我们看到他。也神他会保守我们啊，看顾我们，让我们脱离那个恶者啊。那么第三个就是他让用真理啊，让我们这些他的门徒能够成圣啊。 这是在为门徒祷告这三个部分啊，第三点啊。那么今天我们看这个部分，就是他为这些啊信徒啊，就是教会来祷告。那么也是三个部分啊，我们看到三个重点。第一个就是祈求这个信徒，他这些未来的信徒也是教会，他们都能够合而为一，也同时讲到合一了啊。所以在11节和21节都讲到合一啊，所以看到合一的重要性，大概中间一共提了4次5次，说你们要合一啊，合而为一，合而为一，合而为一啊。好，第二点呢，就是祈求他们能够看见神的荣耀啊，当我们啊这些跟随他的人能够跟他一样有看见神的荣耀。那么第三点，祈求他们充满神的爱啊。好，我们来看看第一点，就是祈求他们能够合而为一啊。那么耶稣知道他快要离开这个世界，那么这些门徒呢，他们以后也要跟着他的步，跟随他，将来他们也要离开这个世界。但是他们所栽培的这些啊，跟随门徒的这些人啊，这些信徒啊，就是所谓他们栽培的这些后跟随使徒之后的这些门徒呢，他们就是所谓组成的教会了啊。从使徒开始，这个教会成立。那么这些呢，这些人，这些跟随的后来跟随的人，他们就成为啊天国在地上的代表了啊，就是他们就成为天国在地上的代表。也就是今天我们的教会就是天国在地上的代表。当人来到教会的时候，他感受到神的爱，他就感受到神的圣洁，他就感受到自己是一个啊罪人，愿意能够啊把自己能够信靠耶稣基督，洗清他一切的罪，跟我们弟兄姐妹在主里面同心合一，来啊按照神的教导啊来敬拜神啊，来传福音啊。所以这些就是看到我们的教会就是天国在地上的代表啊，这是教会的一个神圣的一个目的啊。好，那么当然我们知道说，耶稣呢，他在那个时候他要离开的时候，他就为这些将来来的这些门徒来祷告，将来来这些信徒啊，因为这些他那时候还没有嘛，只是使徒后来开始了，把这个福音传开。好，那么就是这些，就是跟随使徒这些人，就是我们刚才提到，就是这些信徒们呢，他们呢就是我们今日的一个教会的整个的成立，就是这样子。好，所以耶稣他留下的使命呢，就由我们这些人来承担起来了啊。今天教会从啊耶稣离开以后，那么圣灵降临，那么五旬节圣灵降临到现在，我们这每一个世代的教会，那么都承接着耶稣基督他所留给我们的使命，要达成的使命，所以我们承担下来。所以这里看到耶稣他就啊，刚才我们没有念这个哈，我想这段我们就不念了，比较长一点哈。那么这里我们看到说，耶稣他首先呢，就是向啊这些为门徒祈求，使他们能够合而为一，都能够合而为一啊，也就是能够合一啊，合而为一。那么就像当初他们那些门这些使徒一样合一啊。那么在十一节，他有为这些使徒们祷告啊，为他们的合而为一祷告。同样在这里，他也为后来跟随的信徒那么祷告，叫祈求他们能够合而一，也就是我们这些教会，我们的弟兄姐妹，我们在这个教会，在这个主里面，我们要合而为一啊。好，那我们知道这个合而为一不是靠我们自己的力量的啊，好，自己的力量努力就能够成就的啊。那么主要是什么呢？在这个经文里面我们看到哈，就是说我们是靠什么呢？就是我们能够，我们这些信徒能够跟耶稣能够合一。我们跟耶稣能够合一之后，自然就会产生这个合一的结果。所以今天我们如果纷争很多，我们争吵很多，不合一很多，那表示说我们弟兄姐妹跟耶稣那个合一好像有没有那么合啊，好像有问题存在。所以我们就会有这些纷争，有些这些纷争，有这些不合的情况啊。所以呢，因为我们跟耶稣的合为一，是看这里面所提到的是耶稣基督他跟父神合一的这个榜样，我们学习他跟耶稣基督跟父神这合一的这个模范，这个典范的 好，那么信徒呢，我们一旦有了这个新生命，当我们信主以后，那么我们就有圣父和圣子借着圣灵在我们心里面了。好，这是我们以前也讲过的，那么我们就会产生这样的合一。因为我们看到圣父圣子他们怎么合一，那么我们跟耶稣合一的时候，我们也就能够在教会里面，我们就能够合一。好，所以这是一个很深入的一个深远的一个属灵的亲密的关系啊，属灵的亲密的关系啊，那么可以改变我们的生命啊。那么这个合一当然就包含了我们看到圣父圣子他们的合一，那么也包含了我们这些做现在我们信徒啊，那么跟圣父圣子他们的一个合一的关系，那么也可以看到我们可以彼此之间门徒，我们这些信徒门徒彼此之间的合一啊，这个也是可以看见，借着圣灵我们就促成了这个和亲密的关系啊，今天借着圣灵我们可以的啊，靠我们自己是不行的啊。所以在约翰一书里面4章13节提到，神将他的灵赐给我们，从此就知道我们是住在他里面，那么他也住在我们里面啊。这个讲了很多次，在约翰福音也讲，在约翰一书也是约翰所写的这个书信，那么也讲到，也就是说靠着神所赐给我们的灵，我们就知道我们是在他里面，他是谁呢？就在基督里面，那么基督呢也在我们里面。那这时候就有很多搞不清楚了，怎么在他里面他又在我里面了，这到底是怎么回事了啊？我不明白怎么样啊，是主在我里面，然后又主又住在我里面，然后我们又住在主里面啊，到底是怎么回事呢啊？那么怎么来比喻比较能够清楚呢？哈，可能用个比喻哈，我们用空气来比喻，可能就明白了哈。那么这里说，正如你父在我里面，我在你们里面，是他们也在我们里面。哈，那么我们在父和子这个里面，那么父和子他们也在我们里面。哈，如果你用空气来讲，比较容易明白哈。那么我们现在是不是在空气里面呢？啊，我们现在在空气里面嘛，啊，四周都是空气，没有空气我们活不了了啊。那么呢，我们是在空气中，但是呢，空气有没有在我们里面呢？有啊，啊，我们呼吸空气进来了，没有空气进来我们就不能活了啊。所以这样就我们就可以容易了解了啊。我们是怎么样住在基督里面呢？啊，以及基督怎么样住在我们里面呢？啊，因为我们知道啊。耶稣基督他是赐生命啊，他赐生命啊给我们的啊。那么就像赐这个生命，那么赐这个圣灵，当我们信的时候，圣灵在我们里面，所以我们呢能够啊，就像这个空气一样，好，我们能够住在他里面。那么同样的，我像我们住在空气里面，并且呢，他能住在我们里面啊，像空气住在我们里面一样。啊，所以现在用这空气来讲，可以比较了解了哈。所以你说，当你说我信了耶稣，那么我们每一次都讲到说圣灵在你里面了，对不对？啊，但是你也看到，借着圣灵，圣父和圣子他要住在你里面，啊，借着圣灵过进来。那同样，我们晓得怎么整个一个啊，我们知道神哈，整个一个神他是神，圣父圣子他们是合而为一的。那么当我们信的时候，我们知道刚才我们读这个圣经就是说我们也要住在他们里面啊，也就是我们这些信徒，我们是跟耶稣基督跟父神，我们是一个合一的关系了。好，所以这样用这样解释的话，我们可以比较明白一点哈。好，那么当然我们看到耶稣他曾经在世上有的带着神的荣耀，而且呢他啊现在呢他升天了，在这个时候他升天以后呢，我们看到他留下了这个教会，那么教会仍然是他的荣耀啊，教会是他的荣耀，有这个荣耀了就是教会，在别的地方你找不到，只有在教会里面，我们看到神的荣耀在教会里面啊。那么这些神的荣耀要借着啊这个传给耶稣这些跟从的人，就是我们这些信徒。我们对教会的使命，我们需要有信心啊， 神给我们的教会的使命，因为只要我们教会是活在这圣灵里面，也就是活在圣父圣子里面，那么我们教会 只要教会呢，它只有这个教会它能够反映出神的荣耀和爱。今天我们教会要反映出神的荣耀和爱，我可以看到我们能够反映出这些，当我们反映出来的时候，人家就被这个教会所吸引啊。所以圣经告诉我们，约翰福音讲到你们要彼此相爱哈，就这个原因哈。那么只有我们教会会众，我们对这个整个的这个共同的认识的时候，晓得说圣父圣子他们的合一是我们的榜样，我们要学习，那么我们能够表现出合一来。当我们知道这些的时候，我们也要跟随的我们的耶稣基督能够有一个合一，那么这样我们的教会的见证才能够吸引别人，才能够让别人惊讶，哇，在地上没有其他地方看到这些爱，看到这些荣耀。好，那么耶稣呢，他为我们未来的教会就是的未来的教会当时他的未来的教会祷告，要大家合一。那么当然这里他所祷告的是包括你包括我都在里面了为他呢之后的这些信徒基督徒来祷告那么让我们这些信主的人信靠主的人能够合一不再有这个争竞，不再有纷争能够成为一个属灵的大家庭这是耶稣他的心意虽然他还不知道我们这些，但是他为我们祷告，那时候我们还没有，我们到现在才2000年以后我们才出现，对不对？那么当然一代一代的传下来所以呢神就是要我们在教会里面所认识的弟兄姐妹，我们要合而为一，要合一那么合一容不容易啊？不容易 合一是不容易的一个事情所以呢，你要合一，你必须要原谅可能以前伤害过你的弟兄姐妹，你必须要原谅他必须中伤过你或伤害过你的，你要原谅当然我们一个人如果里面积了这个积恨在心里面不能原谅人，其实真正的受害人是你自己这个我们以前都学过所以呢不容易，但是呢如果说有人曾经伤害你，那么你必须要原谅他这个是我们在教会里面要学习的那么当然我们要学习当别人这个心情情绪低落的时候沮丧的时候我们要为他打气，为他加油鼓励他因为教会里面我们要彼此相爱，那么当别人有困难的时候我们要帮助他当别人有需要的时候我们要满足他的需要这是我们教会能够显出的爱。那么团契中我们有纷争的时候，我们也可能正尽量的维系那个和平这时候我们要看什么是真理神怎么样带领，圣灵在我们心里面怎么样感动那我们会很清楚的看到真理是怎么样当然我们听到一些这个传言的时候流言的时候，那么我们怎么样能够晓得这个，我们不要再传这个这也是很重要帮助我们所以呢我们也常常的要为教会来祷告让我们教会是一个合一的教会。这感谢主，我们的教会有神的恩典我们很好的一个合一的一个教会，当然我们有些地方我们还继续要努力所以我们一起能够在这里来学习在我们成圣这条道路上面，我们因为碰到了困难，碰到了纷争，碰到了我们这些彼此不和的情况之后，其实是在我们的成圣过程中间是给我们一个磨练的机会我们看到说怎么样能够靠主的恩典，怎么样能够在主里面的合一，让我们明白原来是这样的一回事，原来神的真理是这样子。当我们有神的真理的时候，我们就可以学到那个功课，再碰到这个事情的时候，我们就晓得要怎么来处理所以这是帮助我们没有，我们不可能没有困难没有难处的 一定都有的。但是就是在这样的过程中间，我们越来越来像耶稣基督的样式。我们是不是以前常常生气呢？我们是不是听到别人所讲的时候，不高兴的时候，我们就把怒气就出来了？那么这就是我们在学习中间啊。上一次我也讲了，不是因为我们自己的脾气啊，我们的老我是要死掉的啊，跟耶稣基督同定十字架。现在的我也不是我以前的我了，因为我以前的我是这样脾气，现在的我是因为耶稣基督，他让我圣灵在我里面，让我结出圣灵的果子。那不符合圣灵的果子的，我就知道说这些不是我要的啊！我要学习怎么样像耶稣基督。好，所以这是啊，我们讲到第一个部分，就是祈求教会合而为一，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部分哈。那么第二个部分呢，祈求他看见主的荣耀啊，祈求他们看见主的荣耀。好，我们念一下这个24节哈，请一起来念24节来。父啊，我在那里，愿你所赐给我的人也同我在那里，叫他们看见你的所赐给我的荣耀，因为创立世界以前你已经爱了我。我们晓得这些跟随耶稣基督的门徒，他们都见过耶稣基督的荣耀啊，因为他们跟随的耶稣啊，当他们在变相登上登山的时候，那么耶稣脸面改变，那么他看到神的荣耀啊，三个最亲近的门徒哈、啊。那么我们也知道，他们也经历这些，因为他们呢，那个让圣灵能够充满这些跟随主的人哈、啊，他们经历到在基督在他们的里面，那么也看到说基督在这些祷告中说。盼望他们的跟随他这些人，有一天他们也会看见耶稣基督真正的荣耀，那么真正的爱在哪里啊？那么就是在那个没有世界以先啊，这个世界还没有创造还没有出来以先，就存在在天上的啊，就是在创世以前啊就已经有的啊。那么就是耶稣他将来要他在这个时间这个离别的祷告之后，他要走上那条路，也就是他将来要钉十字架以后，他复活，他升天，那么就回到他渴望他回去的地方，完成了他在世上的任务啊。那么他要邀请我们所有的基督徒能够到他那里跟他来同住同在一起啊。所以耶稣说，我要去为你们准备在天上的房间啊，天上的住的地方，将来你们要去啊。所以我们信主的人那个盼望啊，那个永恒我们都很清楚啊。越来跟随耶稣，我们刚才讲的整个过程嘛，现在我们长大，我们慢慢的成为父母，我们越来越清楚神的真理啊，我们也面临到我们要离开这个世界的时候，我们怎么样面对啊，我们怎么样能够啊，对我们的心爱的人，我们知道我们做了些什么，我们怎么样能够走了以后没有这个后悔，对不对？所以这就是我们在人生的过程中间，也看见我们在世上所做的要留下那个痕迹，也看到我们所成就的，那么将来我们的儿子，我们的孙子，我们的下一代，他们也跟随着这个脚步走的时候，那我们就晓得这是神给我们的祝福哈。好，那么在这个看见神的荣耀的部分，我们看到有这个 Mother Teresa 哈，德蕾莎这个姐妹哈已经过世了哈，她是得了和平奖的，诺贝尔和平奖的哈。她原来是一个阿尔巴尼亚的农民的女儿哈，她因为回应神的呼召，她就到这个印度去读书了。但是呢，她有一天走在这个加尔各答的街上，看见一个快要死的这个妇女哈，那么被别人放在这路边，没有人管哈。病重快要死了，没有人管，那么他就把病人抱起来，然后送到医院急救。但是他送到医院，是医院拒绝了啊，因为这个是穷人哈、啊。那么他就恳求这个医院能够来救他，因为这个快要死了哈、啊。那么最后那个医院就救了这个妇女哈、啊。然后他之后他们出院以后呢，他就带他回到家里面，帮他洗澡，帮他照料他啊。那么不久以后，这个妇女就恢复原状啊，恢复她的健康了啊。所以呢，我们看到在那个时候，这个德 德雷莎这个姐妹啊，她就听到了一个声音啊，神给她讲了一个话，她说啊，你要去关怀这些人。好，所以我们看到她呢就开始了对印度这些穷苦地方的这些人的关怀工作，她就组织了一个叫做仁爱传教修女会。那么大概经过十年左右的辛苦哈，有印度在发展18个他们的这个组织哈，发展到五大洲都有这个仁爱传教修女会哈，专门是帮助贫苦无依的，还有这些垂死的病人啊，患麻风的这些病人啊，还有孤儿啊，无家可归的流浪者啊，那么不但是医治他们，不但是照顾他们，而且还传福音给他们啊，让他们有永生的啊，有一个永生啊，有永生的盼望啊。那么他显出他的这个博爱的精神，他的仁慈的关怀对这些人啊。所以呢，在这里呢，他最后说了。这个 Teresa 他说了一句话，他说什么呢？他说在加尔各答街上那些垂死的病人的面庞上，我发现了基督的荣耀。好，那么这里就让我们看见，就是我们耶稣基督也祈求我们这些跟随他人能够看见主的荣耀。那我们晓得 Mother Teresa 他看到了主的荣耀。今天我们在我们的周遭，我们能不能看到神的荣耀呢？好，我们要继续的为这个来祷告。好，所以主耶稣为我们祈求，祈求什么呢？祈求我们能够合一，祈求，另外祈求什么呢？祈求我们能够啊，这个看见主的荣耀。今天我们如果愿意摆上，愿意跟随基督，我们常常都看见主的荣耀在我们周遭。好，那么第三个，我们就是祈求他们充满神的爱。那么祈求教会能够充满神的爱，因为耶稣在这里这段我们念一下，这个两节经文我们把它念一下，预备来。公义的父啊，世人未曾认识你，我却认识你，这些人也知道你差了我来，我已将你的名指示他们，还要指示他们，使你所爱我的爱在他们里面，我也在他们里面。耶稣在这里说公义的父啊，前面他是父啊，这里为什么说公义的父呢？那么他就是提醒我们神是公义的啊，神是公义的，那么所以呢他必然会公正来审判啊。我们知道人都有一死，但是将来我们要面对这个审判啊，那么他会按照神的公义来审判这个世界啊。那么看到我们这些世上的人，他们不认识耶稣基督啊，他们不愿意相信耶稣基督，并不是没有途径啊，他有，因为我们知道说神说，他说他来不是要定世人的罪，而是怎么样？而是要拯救世人啊，这是耶稣基督所讲的，很清楚啊，他来不是要定我们的罪啊，对这些世上人还没有信的，并不是要定你的罪，而是要拯救世上的人。每一个人他愿意万人得救，不愿一人沉沦，这是我们看到的。那么这些世上人他们拒绝的原因是什么呢？他们就拒绝了神所差派的耶稣基督了。所以这里他说世人未曾认识你，我却认识你，这些人也知道你差了我来。这些世人他们知道说神差了耶稣基督来，但是呢他们怎么样？他们拒绝承认，也就是说拒绝相信这位救赎的主啊，能够拯救他们，他们拒绝，他们就是不愿意相信啊。所以这告诉我们是这样的一个情况啊。所以我们看到这个福音很清楚的告诉我们啊，因为我们的罪，所以父神跟我们是中间是隔开的，但是呢我们愿意，耶稣神他愿意，他爱我们，神就是爱，他愿意把他的独生爱子差到世上来，为我们的罪钉死在十字架上面。那么当我们愿意相信他，愿意相信耶稣基督所为我们所做的，我们就成为他的儿女啊，这就是福音的内容 啊，我们中间可能有些刚来的学生哈，那么这些我们可以从这个慢慢的了解什么是福音，为什么我们要信这个福音啊？如果我们啊所信的福音不是他所讲的，不是圣经上所讲这些真理的时候，那我们这个福音信了又有什么帮助呢？啊，如果我们这个福音只是让我们今生有这个啊，有我们可想到的东西而已，那这个福音有什么意义呢？啊，我们只有今生的盼望，那我们不如跟其他的还没有信主的人一样，吃吃喝喝就过日子就算了，是不是呢？所以我们不只有今生，我们知道我们有永恒，有盼望，我们将来要跟神要在一起，跟耶稣基督在天上要在一起。啊，那同时我们也看到，我们在世上，我们要尽我们所做，尽我们能力所做的。啊，好，所以他说是公义的父，就是将来他要按照公正，父神他要按公正来审判世界。啊，所以今天我们没有信主的人，那么并不是说神希望你去到那个啊所谓的地狱里面，硫磺火湖里面，神不是希望你这样子，神是希望万人得救，不愿意人承认。所以他花了这么大的代价，让他的独生爱子来到世上。但是今天我们没有相信的时候，我们就只有走到另外一条路上去了。那么完全是一个生和一个死的分别啊，一个是永生，一个是永死啊。所以我们要在圣经上的真理上面，我们要来更清楚来认识为什么我们要这个福音。那么福音不但是我们只是看到说它就拯救我们，将来我们到天堂有个门票而已，不是的。福音是在我们每天生活里面，我们都是跟福音有个关系的。今天福音能否改变我们的心智呢？今天我们家里面不和的时候，我们关系跟别人不好的时候，福音是不是能够帮助我们呢？是。为什么是呢？因为当你愿意认罪悔改，当你愿意谦卑自己的时候，还有是什么事情不能解决呢？啊，所以我们可以解决这些问题的，靠着神的大能啊，靠着神的恩典，我们自己是没有能力的啊，我们自己是一个败坏，是一个完全，如果让我们可行的话，我们总是往下面走，我们总是犯罪，我们总是不愿意要神。如果可以让我们这样做，但是神的怜悯，他愿意我们跟他享受他所我们预备的那个荣耀，他所为我们预备的那个丰盛的生命。今天我们生命是不是丰盛的生命？是不是看起来很贫瘠，没有养分的供应呢？今天我们的生活是不是这样的一个困苦呢？我们是不是有看到怎么样能够让神来改变我们？外面的环境可能没有变，但是神让你的内心里面的刚强，让你内心里面的转变，让你内心里面能够晓得说这个肉体终究是要走，但是我们知道我们心里面的力量的刚强，我们将来的盼望，我们在神的里面要跟他在一起，世上的一切的劳苦愁烦都要过去啊！但是呢，我们将来在神里面啊，我们跟耶稣基督在一起。所以呢，但是呢，这些世人他们不愿意相信耶稣基督。那么我们看到，我们这些所有愿意接纳啊耶稣基督的人，我们相信他和圣父的人，我们都会有一个很好的经历是什么呢？那么经历父和子的那个爱啊，就是圣父和圣子他们之间的爱，那么我们会经历。好，那么这是这个26节所告诉我们的哈，我们会经历这个爱。那么这个爱只有在哪里呢？只有在圣父和圣子之间才存在的。好，这个是啊无条件的爱，是他们彼此互相的一个爱。好，是神圣父圣子之间的爱。我们是什么样的人？我们竟然能够得到神和他圣子儿子的这个爱，这是何等宝贵的事情。三位一体的真神他们之间的爱，那么我们今天可以参与，我们今天可以得到这个爱啊，我们的生命也被耶稣来改变啊，耶稣今天活在我们的心里面，借着圣灵活在我们心里面 所以呢，在耶稣被捕之前，他祷告就说：“使你所爱我的爱在他们里面，我也在他们里面。”所以他愿意这些我们这些信靠他的人，就是我们这些后来的教会这些信徒们，我们是要住在他们里面，住在圣父圣子里面，他们也可以充满着他的经历，我们也可以让我们这些可以充满着他经历过这个爱，他们之间的爱和他们之间的这个荣耀。好，那我就做一个结论。所以耶稣为他的啊自己祷告之后，他就为门徒祷告，那么他为未来的信徒，就是为了我们这些信徒来祷告，也就是为教会来祷告。好，那么在这个福音书里面看到耶稣是很喜欢祷告的人，他常常祷告啊，那么这个十七章是很好的例子啊，可以看出耶稣他怎么样祷告。那么一方面呢，这个祷告就成为我们祷告的一个啊所谓的模范，我们可以学习啊。那么也显明在祷告中呢，我们其实怎么样可以真正的经历跟耶稣那个亲密的关系啊，还有那个信心愿意来依靠他啊。另外一方面，这个祷告也让我们看到我们所相信的三位一体的真神，他是什么样的关系，那个特性是什么啊？他们之间的是一个彼此相爱啊。那么圣父和圣子他们什么样的亲密啊？怎么样能够有很好的团契在一起？所以为什么我们要有团契啊？我们家庭里面夫妻的关系怎么样学习像圣父和圣子的亲密的关系啊？这是唯一在整个的关系中间，唯一夫妻是一个最亲密的关系。我们学习像圣父和圣子那个亲密关系啊，两人成为一体啊，这个是我们一生要做的功课，要学习的啊。所以一方面是可以显示出这个圣父圣子神他的一个特性啊，亲密的关系。好，那么这个祷告呢，不但是这样，他还邀请我们进入这个亲密的关系。我们可以进入这样亲密的关系啊！耶稣与圣父享有那个合一，也是我们被邀请来加入跟他合一啊！这个在我们刚才看过的20、21节所讲的。所以我们的教会应该是反映出神的荣耀和他对世人的爱啊！这是我们的教会应该反映出来的，应该展现出我们自己对神的信心。你对神怎么有信心？就是因为我们认识，经由这个真理的认识，我们有信心在神里面啊。因为教会我们拥有这个耶稣的道，就是耶稣是真理，就是圣经所启示我们的真理啊。那么这个道就是来自神本身，借着耶稣基督他来显示出来给我们啊。那么教会拥有的是真理啊，那不是意见啊，教会拥有的是真理啊，不是意见啊。真理跟意见是不一样的哈，意见是你有你的意见，我有我的，他有他的，但是呢，真理不是，真理只有一个啊，耶稣说我就是真理啊，所以一切离开耶稣的是不是真理？你想想看哈，所以耶稣说我就是真理啊，所以我们看到真理它是唯一的啊，那么。意见是你有个人的意见啊，我们吵架的时候你有你意见，我有我意见，对不对？但是呢，在主里面的真理啊，那就是唯一的真理了。好，所以我们感谢神，他启示给我们，他给了我们圣经的真理啊。我们需要每一天的在真理里面，让我们洁净我们，让我们能够成为圣洁，能够像耶稣基督的样式啊！所以为什么每天要读经祷告呢？这不是说好像啊有心无心而已，这是要真正晓得说为什么我们要这么做。当我们这样做的时候，我们看见我们的成长是什么，我们看见我们的转变是什么，我们看见神他给我们的恩典，我们怎么样回应他的爱啊！好，所以呢，这样子就让世上的人他们感受到教会这个啊信仰的力量了， 他看见神的荣耀，他看见我们的爱的时候，就能够展现出我们信仰的力量。那么教会我们就必须要合一，那么必须要能够完成神的大使命，然后能够来荣耀我们的神呀，这就是啊我们需要做的。所以我们一起来祷告。我们感谢你，谢谢你给我们宝贵的话语，借着你啊升天之前啊受难之前，你所给门徒们还有给啊这些未来的教会所做的祈祷，我们献上我们的感谢。谢谢你的话语，让我们学习我们这个整个的教会，我们要怎么样来更加的能够来学习合一，像父神和父子，像圣父和圣子一样的合一。主啊，帮助我们能够在这个地区，我们这个教会能够是一个合一的教会，能够是彰显你的荣耀，也能够彰显你自己的爱，让我们彼此相爱，能够让我们更能够经历到主耶稣基督圣父圣子圣灵一起那个整个的互相的一个彼此的爱。主，我们谢谢你，这是何等的恩典，何等的福分。我们感谢你自己的话，也让我们常常记在心里，免得我们得罪你。愿主你恩待我们，也愿你帮助我们在学习的时候，我们在祷告上的功课，我们怎么样更加的用心来学习，也愿意来参与，也让我们众弟兄姐妹们同心的祷告。我们知道你在天上必然垂听，我们感谢主，求你听我们不配的祷告，奉靠耶稣基督的名，阿们。谢谢。
非常感谢陈牧师传讲神的话语。下面是那个奉献的时间，请大家翻到诗歌本第528首，我们一起来唱《基督精兵奋起》。好。